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很高兴，我们啊，这次的营会将要进入的尾声。
我高兴今次的营会将要进入尾声。
我们今天要讲第六讲。
今天要讲第六讲。
就是同蜕变享未来。
就是同蜕变享梦想。
这就是让我们可以啊，从地上可以抬头啊，往天上去看。
就是可以由地上抬头望向天上望。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庭问题，不是缺乏物质。
今天我们有很多家庭是缺乏物质。
可能也不是缺乏爱。
也都不是缺乏爱。
很多时候是因为缺乏人生的方向。
很多时候是缺乏人生的方向。
人没有神就用很多东西去取代。
人如果没有神就会找很多东西来替代。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没有目标的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会进入一个没有目标的时候。
儿女长大了，
儿女长大了，
不需要我们了，
不需要我们了，
父母一个一个离开了，
父母也都要离开了，
好像下一个轮到我们自己了，
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们了。
人生苦短，那就享福吧。
人生苦短，那我们要享福啦。
然后吃喝玩乐一餐也不过如此，
玩乐都不过如此。
那么想要好好的吃，但是却没有什么，就没有健康可以去吃了。
想好好咁食，但系又冇健康咁去食。
自己有了胃口，却没有健康可以去享受。
有胃口，亦都冇咁嘅健康去食。
我们看看自己家里的家具，也发现好旧好老。
屋企嘅家具亦都好旧好老啦。
看看这个老两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什么都是旧了，什么都是无趣了。
老夫老妻对望都觉得乜嘢都够啦，冇兴趣啦。
我们看到婚姻伴随着人生沉重的脚步。
我哋睇到婚姻伴随住我哋人生好多脚步。
好像变得陈旧了，无趣了。
好似变得陈旧啦，冇。
好像变得没有变化了，没有激情了。
好似冇变化，冇激情啦。
更重要的是，感觉婚姻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更紧要嘅就系觉得婚姻冇咗希望。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婚姻是不是也同样要走同样的命运呢？
咁系咪一个基督徒嘅婚姻亦都系要同样嘅命运呢？
我们今天这次的讲座，我们连续讲了婚姻的不同的方面。
今次我哋嘅讲道亦都讲咗婚姻唔同嘅阶段。
我们蒙福的家庭，我们需要敬畏神，尊重人。
我哋蒙福嘅家庭要尊重人，敬畏神。
我们的蒙福家庭需要离开父母，能够设置界限。
我们蒙福家庭要离开父母，要有界限。
我们蒙福的家庭要有磨合，我们要有沟通。
我们蒙福家庭要有磨合同埋沟通。
我们蒙福的家庭需要有亲密的关系，大家能够晋升这个彼此的关系。
我们蒙福家庭要有
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
我们今天上午也讲到了，蒙福的家庭需要去处理矛盾，避免危险。
我们今天早上都讲了，我们蒙福家庭要处理问题。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思考。
但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思考。
我们前面都是讲的差不多是地上的这个家庭在地上的那个使命。
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在地上的家庭问题。
我们看到其实家庭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
我们家庭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
就是一个永恒的目标，永恒的方向。
就是一个永恒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今天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给我们这样说。
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吗？预备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提到了一个人生或者婚姻更高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给我们提到了我们人生更高的目标。
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里面。
其实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更高的目标给我们。
但是在我们达到要朝向这个目标之前，
但是当我们要朝向这个目标之前，
我们需要首先委身在神的带领当中。
我们需要委身在神的带领当中。
我今天希望从这个经文当中的两个字 来着重的来解开这段经文。
希望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两个字着重这样来去，
就是第一节当中的你们如此侍奉的侍奉两个字，
就是在第一段经文里面的如此侍奉的侍奉这两个字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段经这两个字的含义，
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
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啊，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家庭，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家庭。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它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侍奉神的弟兄姐妹身上。
这个词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弟兄姐妹身上，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这个侍奉这个词的原文本来的第一个意思呢？
侍奉这个词的原文本来第一个意思是，
是为了接受工资而付出劳动，
是为了接受工资而付出劳动。
至于工人啊，被雇佣以后为老板工作然后获得报酬，
就是工人被老板雇佣之后工作之后获得的报酬。
今天我们很多人工作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做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为了工作都是为了报酬，
工作是为了报酬，
工作就是为了报酬。
所以今天这个其实并没有错的，
但这个并不是错的。
但是这个层次是不是我们理解侍奉的真正含义呢？
这个层次是不是我们理解侍奉的含义呢？
我们侍奉神可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去侍奉呢？
我们侍奉神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心态去侍奉呢？
显然不是的，
显然不是的。
所以在这里讲到侍奉不是一种的等价的交换，
所以这里讲的侍奉不是一个等价的交换，
不是你付出多少你就一定要得到多少，
不是你付出几多就要得到几多。
我们在很多教会侍奉当中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在教会侍奉的当中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比如说做学生侍工，
比如说学生侍工，
你投入很多的资源，
你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他过不久这个学生成长了两年，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跟着两年之后他就会去了其他地方。
表面上我们教会本身没有因此而得到这个好的这个果效，
表面上我们教会好像得不到什么好的果效，
但是其实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个学生信心慢慢成长，在别的教会就得到帮助，就能够侍奉神。
但是其实在神的角度里面，这个学生已经得到了造就，在其他的地方已经是可以做神的工作。
我们不能够用这个等价交换的方式去做教会工作，
我们不可以用这个等价交换的方向来去做教会的工作。
其中也包括儿童事工啦，
其中包括儿童事工啦，
传福音事工啦，
传福音事工啦，
你们聘用牧者啦，
你们聘用牧者啦，
培养神学生啦，
培养神学生，
做会友啦，
做会友。
如果我们用一个交换的这个观念去想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用一个交换的观念去做的话，
你付出多少你一定要有回报的话，
你付出几多也都想有更多回报，
你在教会里面会发现有很让你失望的，
你会觉得在教会很失望的，
教会投入很多资源往往很恐怕是没有相应的回报的，
因为教会付出了很多的资源可能没有同样的回报。
我们但是这样的一种等价交换不仅仅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
这样的一个等价交换不是圣经的原意，
不是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服侍神，
不是用我们用这个心态去侍奉神。
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也不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婚姻当中也都不可以这样去生活。
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最初恐怕就是用这种观念，
当初我们选择配偶的时候可能就用了这些的观念，
门当户对啦，
门当户对啦，
我有多少筹码啦，
我有多少筹码啦，
我有多少教育这个背景啦，
我有多少教育背景啦，
我有多少钱啦，
我有多少钱啦，
我有多少美貌啦，
我有多少美貌
我有多少地位了？
几多的地位？
我要找的人能够满足到我的这个要求。
我要找的人就要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所以开始我们是用等价交换的意识去找对象的。
所以开始我们会用一个等价交换的意识去。
但是你结婚以后还用这种方式去生活的话，
但如果你结婚之后还要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的话，
你的婚姻一定不会有幸福的。
那你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的。
你常常会用50%/50%的比例去衡量对方。
你通常都会用50%/50%的比例来到衡量对方。
我今天付出50%了，
我今天付出了50%，
你也要付出50%，
你也要付出50%，
你如果少付一点，
如果你少付了，
我就给你扣分，
我就求离婚，
我就给你埋怨，
我就埋怨你
啊，我就不满，
我就不满，
我就这个抱怨，
我就抱怨
啊，我就不去做，
我就不去做，
我去代工，
我去代工，
这样的婚姻一点意思也没有。
咁样嘅婚姻一啲意思都冇。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们如此侍奉，不是要我们用等花等等价交换的方式去侍奉。
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我哋如此侍奉，唔系要用一个等价交换去侍奉。
我们如此侍奉，也不能让这样的一个观念应用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我哋咁样嘅侍奉，亦都唔系用呢个观念喺我哋嘅身上。
计算的婚姻是不健康的婚姻，
计算的婚姻是不健康的婚姻。
那么这个词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词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第二个意思是完全的献身。
第二个意思就是完全的献身。
这个词的又看到，你看到了这个词从境界上又提高了一步。
我们也都看到这个词在一个 境界上又提升了。
你去侍奉，你去付出。
你去侍奉，你去付出。
我是因为爱这个人。
我是因为爱这个人。
我是因为有兴趣。
我因为有兴趣。
这是我的爱好。
这个是我的爱好。
这是我的理想。
这个是我的理想。
这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一个艺术家为他的梦想付出。
一个艺术家为他的梦想付出。
他不求太多的回报，
他不会求太多的回报。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画的画，没有人认这个承认他的。
可能有时自己画的画都没人去认同他的。
但是他愿意为此献身。
但他愿意为此而献身。
那是不是这是我们教会理解侍奉的真正含义呢？
咁呢个又系咪我哋喺教会侍奉理解嘅真正意义呢？
我们是不是因为兴趣爱好而来侍奉呢？
我哋系咪应该要有兴趣同埋爱好嚟去侍奉呢？
其实答案也是否定的。
其实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圣经里面讲这个侍奉的时候，
在圣经里
面本来不是这个意思的。
侍奉的时候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侍奉，对不对？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常常用这个方式来到去。
我今天喜欢弄音响。
我今天喜欢整音响。
我就去参与音响侍奉。
我就去参与音响的侍奉。
我喜欢这个做财务，我就去做财务的这个侍奉。
我喜欢做财务，我就做财务的侍奉。
我喜欢做这个喜欢这个领事赞美组，我就用这个在敬拜组里面去侍奉。
我喜欢领事，我就在赞美组里面侍奉。
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碰到那样的弟兄姐妹说我喜欢什么我要去侍奉，我们教会的牧者一定很高兴的嘛。
当然今时今日的教会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我喜欢什么我要做什么侍奉，牧者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大家是不是是啊，我们就缺那样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喜欢做什么，赶快来做吧。
大家是不是都感受到我们都很缺乏这些弟兄姊妹的。
但是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去这个侍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呢？
咁呢一个系咪神要我哋去侍奉嘅一个正确心态？
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呢？
呢个系咪一个正确嘅侍奉观念呢？
答案又是错的。
答案都系错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的兴趣有可能今天是这个兴趣，明天是另外一个兴趣。
因为你的兴趣今天是这样，听日也都是另外一个兴趣。
所以教会就围着你的兴趣转。
所以教会就会围着你的兴趣。
你兴趣来的时候，我们哈利路亚，大家一起敬拜赞美。
你的兴趣来的时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敬侍奉主。
突然你明天没有兴趣了，然后崇拜没有人来带领了。
突然间听日你没兴趣了，那我们崇拜就没人来带领了。
那么凭着兴趣侍奉还有一个危险。
凭着兴趣去侍奉也都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侍奉的领域是我的侍奉，
就是这个侍奉的领域是我的，
是我的领地，
是我的领地，
是我的兴趣，
是我的兴趣，
是我的成就，
是我的成就。
所以这样的侍奉会使你变得自私。
所以这样的侍奉会令到你变得自私。
这样的侍奉会让你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这样的侍奉令你听不到人家的意见。
这样的侍奉让你没有办法成长。
这样的侍奉令到你没办法成长。
一个教会的侍奉要这个它的衡量的标准就是要看你通过这个侍奉自己能不能成长。
一个教会的侍奉就是要通过这个侍奉你又可不可以成长。
这样凭兴趣的侍奉还使我们骄傲。
这样凭兴趣的侍奉也都会令到我们骄傲。
你看我今天能做多少，
你看我今天可以做多少
我有多大的魅力，
我有多大的魅力，
到最后就自我膨胀，
最后就会自我膨胀。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如此侍奉不是指这种的侍奉。
所以圣经里面的如此侍奉不是这样的侍奉。
我们的婚姻也不应该用这种心态 来经营。
我们的婚姻也都不可以用这样的心态来经营。
当然弟兄姐妹会说其实婚姻的开始还都是因为喜欢嘛。
当然很多兄弟弟兄姊妹都讲，婚姻的开始当然都是为了喜欢啦。
所以婚姻当中没有喜欢也不行的。
所以婚姻当中没有喜欢也都不得的。
没有爱好也不行的。
没爱好都不得的。
但是你如果经营婚姻光光凭你的喜欢你的感觉的话，
如果婚姻光单单是凭你的喜欢和你的感觉，
那你的婚姻会在有一个阶段会让你遇到困难。
咁你个婚姻到一个阶段，你就会遇到困难。
你没有，你会没有办法走下去。
你会冇办法走落去。
你很可能发现你们的婚姻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你会发现你个婚姻可能冇新鲜感啦。
你很可能自己好像找不到什么特别的激情了。
可能你发现冇咩激情啦。
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人到中年以后特别容易离婚的。
我就发觉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就好容易会离婚。
因为人到中年孩子长大了。
因为人到中年人就长大了。
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了，
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了。
你知道，特别是男人，人到中年就好像重新过一个青春期的那个感觉。
有冇发觉男人到中年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他会重新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他会重新思考他的人生目的和意义。
我现在房子、儿子、孩子、票子，什么都有了。
我而家孩子、儿子、票子、房子，乜都有了。
我的人生还为什么活着？
我人生仲为咩要活着咧？
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就离婚，重新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所以有啲人就宁愿离婚去揾一个后生啲嘅女仔。
他要使自己的生命充满感觉，充满激情。
佢要令佢嘅生命充满感觉同埋激情。
这个是基督徒不应该去模仿的一个人生目标。
这个是基督徒不应该去模仿的一个人生方向。
我们看到人生有的时候婚姻会有一些就是平淡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婚姻会有一个平淡的时候。
但是在这平淡当中我们却可以体现出很多美丽来。
但是在这个平淡里面我们可以呈现到很多的美丽。
我们会因为婚姻是盟约，使得我们持守这个盟约，我们会感觉到上帝是喜悦的。
因为婚姻是要持守这个盟约，我们看到看到是上帝的盟约是美丽的。
神喜欢的事情我们也就喜欢了。
神喜欢的事情我们都会喜欢的。
我做神喜欢的事情，那我不就也有喜乐了吗？
我们做神喜欢的事情我们咪都可以喜乐。
虽然我的婚姻好像没有太多的激情，
虽然我们的婚姻不会有很多的激情，
但是我今天持守婚姻是讨神喜悦的。
但我今天持守婚姻是讨神的喜悦的，
所以我也因此能够有喜乐。
所以因此我们都有喜乐。
我们在一个平淡的婚姻中，我们也会感受到那种从天来的那个天职和使命。
我们持守这个平淡婚姻都是
有这种使命感。
有这个使命感。
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将仔女放在我们的生命
当中。神将太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将太太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将丈夫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丈夫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对他们有天职。
我们对他有天职，
我们有责任去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我们有责任去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如果说你感觉到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
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使命感，
你就会发现你的婚姻非常有意义。
你会发现你的婚姻非常有意义，
你因此也会有喜乐，
你因此都会有喜乐。
平淡的婚姻其实也会告诉我们，其实亲情比激情更重要。
平淡婚姻也都可以给我们感觉到感情
亲情啊，
亲情比激情更重要。
亲情的那种温馨，
亲情的那种的温馨，
大家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的那种感觉，
大家一家人一起吃餐饭的感觉，
大家能够一起同行人生路的那个感觉，
大家一起可以同行人生路的感觉
啊，其实是非常美丽的，
其实是非常之美丽的。
所以我们不能做基督徒，我们经营婚姻不能够停留在自己的激情的这个层面。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只停留在激情里面。
那么我们这个侍奉这个词到底原文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那到底这个侍奉这个词我们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个词后面慢慢演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原来之后我们演变成一个专有的名词，
就是指这个专门是形容人对于神所给的一个奉献，
就是专门指人给神的一个奉献的，
是专门用来这个用于人的奉献的，
是专门用来人的奉献的。
圣经里也不用这个词来形容人的那个侍奉，
圣经都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人的侍奉，
专门用来这个形容人对神的那个那份特别的敬拜，
专门用来人对神的特别的敬拜。
所以有些词就专门把，有些圣经就专门把它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有些圣经就会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知道敬拜这个词可以用在人身上吗？
你觉得敬拜这个词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吗？
人可以接受别人的敬拜吗？
人可以接受人的敬拜吗？
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敬拜只能够神才可以，真正的三一独神才可以接受我们的敬拜。
真正的敬拜只有神才可以接受到我们的。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侍奉不是期待能够付出多少，能够回报多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侍奉不是期待我们付出多少就可以。
侍奉也不是说凭我的兴趣和爱好。
侍奉亦都唔系凭我哋个兴趣同埋爱好。
侍奉也不只是说是我们要得别人的夸奖和承认。
侍奉亦都唔系要得到别人嘅夸奖，
而是把侍奉当作我们给神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而系将侍奉系我哋俾神嘅一个特别嘅礼物。
是专门给神的。
系专门俾神嘅。
是专门给神的一个特别的敬拜。
系专门俾神嘅一个特别嘅敬拜。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高度去看侍奉，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高度去看侍奉，
你把侍奉看成是一个敬拜，
你将侍奉看成是一个敬拜。
我们以为每个星期的两个小时才叫敬拜，
我们以为每个星期的两个钟就是敬拜，
在那边唱诗赞美听到才是敬拜，
在那里唱诗敬拜讲道就是敬拜。
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整个生命都是一个敬拜。
其实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敬拜。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侍奉的所有的小事碎事，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不只是在做事情，
不只是在做事，
其实我们是在敬拜。
其实我们是在敬拜。
我们可以将那些小事情可以把它奉献给我们的神作为礼物，
我们可以将这些小事情奉献给神作为礼物。
我在这里要特别谢谢赫尔辛基福音堂，
我要在这里特别感多谢赫尔辛基福音堂，
居然有这个信心去承担夏令会的筹备工作，
居然有这样的信心来承担这个夏令会的工作。
我应该好好给你们点一个赞，
我要好好地向你们点一个赞，
好好谢谢曾牧师，
好好的多谢曾牧师，
带着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接受挑战，
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去接受这个挑战，
这是让我非常的意外，
这个是令我非常的意外。
我看到你们师父好像一个一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一样，
我看到你每一个的侍奉都好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一样，
真的是很有经验，
真的很有经验，
很谦卑，
很谦卑，
很投入，
很投入。
谢谢你们，
多谢你们，
你们如此敬拜，
你们如此敬拜，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应用在生活的这个婚姻当中，
那如果应用在婚姻当中，
我们能不能把婚姻当作一种侍奉呢？
我们可不可以当婚姻是一个侍奉呢？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的，
其实应该就是要这样，
我们的婚姻就是对神的一个侍奉，
我们的婚姻就是对神的一个侍奉，
我们将生命奉献给神，
我们将生命奉献给神，
我们将生命委身在神的里面，
我们将生命委身在神里面，
我们在经营婚姻是为了神，
我们在经营婚姻是为了神。
有的时候你精心为自己的配偶准备一顿晚餐，
有时候你会精心地为配偶准备一个晚餐，
哇，你很期待对方可以回来好好地吃一顿，好好地享受，
你很期待对方回来可以好好地去享受，
然后结果对方一回来以后，
但结果对方回来之后
一尝这个汤，哎呀太咸了，
一饮这个汤，哇好咸哦，
哇一看这个炒青菜，哎太淡了，
这个青菜又炒得太咸了，
再看看手表说我下面还有约还有饭局呢，
再看个时间，哎呀我之后还有约有饭局哦，
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就火冒三丈，
咁讲到你就会火冒三丈，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冷静下来，
但当时候如果你可以冷静下来，
告诉自己，
话俾自己听，
他今天没有这个福气吃我这顿好菜，
今天没有这个福气去享用我的精心为他预备的，
他不领情，
他不领情，
有一位是领情的，
有一位是会领情，
谁领情啊，
谁边个领情呢？
我们的神领情，
我们的神会领这个情，
神会告诉你说
神会告诉你听辛苦了，
你用心准备的我都看见了，
你用心预备的我都看到了，
这个老黄牛他看不见，
这个老黄他看不到，
他不欣赏，
他不欣赏，
他没有福气啊，
没福气啊，
我欣赏，
我欣赏，
我领受，
我领受，
我在暗中察看，
我在暗中察看，
我必然报答你，
我必然报答你。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去生气，
所以嗰时候你唔好去嬲，
生气你就浪费了这顿好菜啦。
咁你嬲咗，你就会浪费呢一餐嘅好餸啦。
不妨好好的自己享受嘛，
不妨自己好好咁去享受。
下次还给不给他做呢？
下次仲为唔为佢做呢？
安吉在点头，还在继续做。
只喺度点头嘅会继续做，
还继续做。他不吃，我自己吃。
我自己食。
做先生的、做太太的都不要这样。
做先生、做太太的都唔好咁样。
不要看到对方一片盛情，你却是冷若冰霜。
唔好睇到对方系一片热情，你就冷若冰霜。
但是我们做，我们已经付出的弟兄姐妹。
但我哋如果已经付出咗嘅弟兄姊妹，
不要一定来求回报，
唔好一定要求回报。
真的，他今天真的是没有胃口。
啊，佢今日可能真系冇胃口。
真的，今天他真的有约了。
哦，佢今日可能真系有约啦。
理解他吧，
理解佢啦，
自己吃吧，
自己食啦。
下一次早一点告诉他，今天我会给你预备好菜的啊，早一点回来吃饭、啊。
下次你就早啲话俾听，我今日会为你预备好嘅饭送。
那这个例子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呢？
咁意思我系想话俾弟兄姊妹咩呢？
不要老是从你的配偶去期待他的回报，
唔好系期待喺你个配偶度得到回报。
好像天底下只有他一双眼睛看到你在做事情。
唔好以为呢个世界上只有佢一双眼喺度睇到你。
他看不见，你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见了。
佢睇唔到，你就觉得全世界人都睇唔到啦。
你有一双眼睛，最亮的眼睛在上面呢。
仲有一双好亮嘅眼睛喺上面。
就是我们天父的眼睛在看。
就系我哋天父眼睛喺度睇。
他在暗中查看我们。
他在暗中察悟，
他知道我们的付出，
他知道我们的付出，
所以我们的付出是给予神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的付出是给予神的一个礼物。
你用这种观念去经营你的婚姻，
你用这个观念来经营你的婚姻，
你就会从原来的斤斤计较的计算，
你就会由原先的斤斤计较的这个
计算，
这个计算，
你会从那个自己兴趣爱好，围着你的兴趣爱好转，
你围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转，
然后你最后会提升到你是在侍奉神，在敬拜神。
到最后你会会提升到敬拜神。
基督徒的婚姻观真的是了不起啊！
基督徒的婚姻真系好了不起嘅。
基督徒的婚姻观是那种属天的生婚姻观念。
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一个属天的婚姻观念。
我们用这种属天的生活经这个婚姻观念，我们的婚姻经营起来就非常的轻松。
我们如果有这个属天的婚姻观念来经营婚姻，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所以从今天经文的这个侍奉这两个字，
所以在今天这个经文侍奉里面，
可以提升我们侍奉的境界，
我们可以提升我们侍奉的境界，
也可以提升我们婚姻的境界，
也都可以提升我们婚姻的境界，
让我们重新再委身在神给我们的婚姻当中，
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委身在神给我们的婚姻里面，
去向着标杆直跑，
去向着标杆直跑。
那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这个标杆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简短一点，
我们一起读这个腓立比书的
三章十二到十六节
到十六节。
好，预备起。
这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所以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所以在腓立比书的重要的主题
就是得着基督，
就是要得着基督。
所以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就是得神的奖赏，
就是得神的奖赏，
得神的喜悦，
得神的喜悦，
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
能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付出牺牲的爱，
付出牺牲的爱，
到最后由神来奖赏我们，
到最后由神来奖赏我们，
我们去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那么我们其实婚姻的夫妻双方是一个团队来的，
其实夫妻双方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如果有了奉献的心智，
如果我哋有一个奉献嘅心智，
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去一起走人生的道路。
我哋有愿意嘅心嚟到一齐去走人生嘅道路。
我们又有一个同样的方向去荣耀神。
我哋亦都有一个同向嘅方向去荣耀神。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夫妻就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哋而家夫妻就是一个团队。
夫妻是一个团队，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一起同工一起同行。
夫妻是一个团队，我哋好多时可以喺好多地方同工同行。
第一方面就是精神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精神方面。
我们可以在信仰上，在祷告，在侍奉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我们可以在信仰、祷告方面成为一个团队。
我们在身份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我们在身份上也都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我们不要老说我，这是我的钱，这是我。
我们不要经常说我，这个是我的钱。
我们要改口从我改成我们。
我们要改为我变成我们。
然后这个称呼对方的父母，不要说你的父母、你的父亲、你的母亲。
称呼对方的父母，不要说你的父亲、你的母亲。
你要亲切地说咱爸、咱妈。
我们要很亲切地说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
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
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
的。你口袋里的钱也不要说我的钱、我的银行账户。
你自己口袋的钱，不要说我的钱、我银行的账户。
而是我们的钱、我们的账户。
而是我们的钱、我们的账户。
常常给孩子一个概念，我们是一家人。
经常要给仔女有一个观念。
我好像记得小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小孩小时候或者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会抱在一起祷告的。
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三个会揽在一起去祷告的。
在决策方面，我们也需要能够成为一个团队。
在决策方面，我们也都要成为一个团队。
我的决策会影响另一半。
我的决策会影响另一半。
我们要对对方负责。
我们要向对方负责。
不要光自己一个人在说。
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说。
千万不要先斩后奏。
千祈不要先斩后奏。
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呢？
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呢？
我们等等再说。
我们等一等再。
两个人有矛盾，我们先讨冷静冷静再说。
如果有两个人有矛盾，我们冷静一下再说。
那么经济方面是家庭成为团队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经济方面也都是一个家庭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观念上要改口，这是我们的钱。
首先观念上我们要改为。
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去控制我们的钱，钱就会控制我们。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去控制啲钱，钱就会来控制我们了。
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你明不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呢？
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使用钱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价值观来使用钱的话，
最后钱就要来控制你。
最后钱就会来控制我们。
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
你去投资太多的钱在股票上，
如果你投资太多钱在股票上，
在买基金上，
你买基金上，
你要一天要查好几次的电脑，
你一日要查好多次的电脑，
看看股市现在的状况如何，
要看看个股市的走势如何。
你本来想多赚一点，
本来想赚多点，
到最后你整个精神情绪全被他控制着。
到最后你的整个精神情绪是被他控制着。
我们要真正要意识到这个钱的那个威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意识到这个钱的威力，
用一个好的价值观去控制使用钱，
要用一个好的价值观来控制钱。
这里特别提到了不要让家庭负担太重。
这里特别提到不要让家庭负担太重，
不要有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
不要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生活
方式。信用卡不要随便刷，
信用卡不要随便去刷。
然后呢，不要跟人家攀比，
不要跟人家攀比。
然后呢，不要私下的不诚实，
不要私底下的不诚实。
然后买东西呢，要多多商量，特别是重要的东西要彼此商量。
买嘢都要大家多啲嘅商量，特别系一啲好重要嘅嘢。
好，最后这个大家成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人这个生活的计划要能够一致。
能够成为一个团队咧，喺生活上嘅计划要一致。
我们的目标要一致。
我哋嘅目标要一致。
啊，比如说信仰的目标要一致。
比如话信仰目标要一致。
比如说，怎么能够有一致的去加深彼此的友谊？
或者点样一致咁去加深就系大家嘅友谊？
不要说老夫老妻啦，我们就这样啦。
唔好话老夫老妻啦，我哋就系咁噶啦。
大家定一个目标，我们可不可以去更新改善我们的沟通关系？
定一个目标，可唔可以更新改善我哋嘅关系？
比如说，也有一个目标。定一个目标去改变我们的缺点，
或者定一个目标去改变我们的缺点。
基本上这个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是吧？
这个实际操作起身是比较困难。
讲完道以后回家就基本把牧师的话就忘了差不多了。
讲完道之后回到家就会将牧师所讲的也忘记了。
能不能找一两点今天我们这个夏令，这次我们夏令会里面学到的，
可不可以找一两点我们今天在夏令会所学到的，
回到家能够制定一个目标去改善我们的那个婚姻关系呢？
回到家制定一个目标去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
不是说你们的婚姻关系一定有问题，
不是说你们的婚姻关系一定有问题，
但是至少还有更深的目标可以去改善的吧，
或者至少是有一些更深的目标来到去改变。
比如说还有解决困难的这些的目标，
比如是定一些解决困难的目标，
然后分配任务的这些目标，
或者分配任务的目标。
好，我们有了奉献的心智，
我们有了奉献的心智，
我们有了一个很属天的婚姻的价值观，
我们有了一个属天的婚姻价值观，
我们在地上我们又能够有一个团队，我们有一家人可以往前走，
我们在地上也都可以有一个团队，我们一家人向前行，
我们又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在天上得神的赏赐，
我们又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在天上得神的赏赐。
现在就是该行动的时候了，
现在就是应该要行动的时候了。
那这就是我们夏令会其实真正的目的，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夏令会真正的目的。
那么今天我们夏令会要到尾声了，
今天我们夏令会到了尾声了，
那我们带什么回去呢？
我们带什么回去呢？
我讲过了关于更新婚姻的观念，
我讲过了有更新婚姻的观念，
改变自我中心的婚姻，
改变自我中心的观念，
敬畏神享自尊，
敬畏神享自尊。
我们也讲了老家与新家的这个界限问题，
我们也都讲了老家和新家这个界限的问题，
我们的优先次序问题，
我们优先次序问题，
有没有把对方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我们将对方放在优先的地方。
我们也讲到了沟通的老习惯坏习惯的问题，
我们也都讲了沟通的老习惯和新坏习惯的问题，
使得我们能够慢慢的从最低级的批评慢慢进到完全的开放，
所以我们可以由最低级的批评去到完全的开放。
我们也讲到夫妻的亲密关系，
我们也都讲到夫妻亲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什么是谁是我们的亲骨肉，
我们也都知道谁是我们的亲骨肉。
如果你这次营会什么都没有收获，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如果今次的营会你什么都没有收获，听不进去，
但是亲骨肉这三个字要听进去，
但亲骨肉这三个字一定要听进去，
亲骨肉这三个字要听进去，
亲骨肉这三个字一定要听得入去。
而且今天上午我们还讲到，
而且我们今天上午都讲到，
不单夫妻之间是亲骨肉，
不单止夫妻之间是亲骨肉，
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亲骨肉，
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亲骨肉，
我们都是他身上的骨，他身上的肉，
我们都是他身上的骨和肉，
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那些恩怨都可以放下来，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恩怨都可以放低，
能够看看我们这个神的面子，
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神的面子，
看看我们主耶稣的面子，
看看我们主耶稣的面子，
可以重新和好，
我们可以重新和好。
好，最后我们看到夫妻要有亲密关系，
最后我们看到夫妻要有亲密关系，
夫妻要解决冲突，
夫妻要解决冲突，
要知道我们的我是不完美的，
要看到自己是不完美的，
我的家也不会是完美的，
我们的家也都不会是完美的，
对方也不会是完美的，
对方也都不会是完美的，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可以使它变得更加完美，
我们可以使它变得更加美完美，
我们需要靠神去更新我们的婚姻，
我们要靠神来到更新我们的婚姻。
如果你的婚姻正处在一个平淡的阶段，没有激情，感觉找不到了，
如果你的婚姻停留在一个平淡没有激情的阶段，
那是你寻求更高的婚姻状这个高度的时候，
咁就係你要尋找更高婚姻更高境界嘅時候啦。
是不是你沒有把神邀請到你的婚姻當中來？
係咪你冇將神邀請到你嘅婚姻裏邊咧？
是不是我們有什麼地方沒有去改變、去更新？
係咪我哋有啲咩地方冇去改變、冇？
如果我們在婚姻當中常常彼此都不斷地去對比、蜕變，
如果我哋喺個婚姻裏邊常常咁樣去蜕變，
我們如果有更心意更新而變化的話。
如果我们可以因心而更新变化的话，
你就会发现婚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时刻的。
你会发现在婚姻里面会有很多精彩的时刻的。
你每天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你每一天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一个属天的生命它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因为属天的生命它的空间是可以很大
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婚姻放在神的里面，放在属天的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婚姻放在神的里面，是属天的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精彩和伟大。
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精彩和伟大。
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孵这个孵小鸡，孵鸭蛋，孵鸡蛋，就是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里面养鸡的。
不知道你们当中呢，会不会有些人是会喜欢孵下啲鸡啊、鸭啊那些。
小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因为我们家穷嘛，然后要孵小鸡、孵小鸭，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哇，这个小鸡、小鸭都出来了。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所以家里面就会孵下啲鸡啊、鸭啊，就会拿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
可能现在年轻人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们看到，如果是把那个鸡蛋、鸭蛋、鹅蛋、恐龙蛋、老鹰蛋放在一起，
如果你将所有的鸡蛋、鸭蛋、鹅蛋、老鹰蛋放在一起，
前不久我发现一个这个动物的那个片子，是专门有人去看那个鳄鱼啊。
早嗰排我有睇一个动物嘅片，系有啲人专门去睇鳄鱼。
这个鳄鱼蛋也是白色的。
鳄鱼蛋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蛋放在一起，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样子。
所以你如果将那些蛋放在一起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能看出不一样啊？
什么时候会看到不一样呢？
当它孵出来的时候。
当它孵化出来的时候。
原来这个鸡只能在地上咕咕咕咕咕跑。
原来这个鸡就只可以在地下咕咕咕咁样跑。
那个鳄鱼可以在这个水里面可以游。
这个鳄鱼就可以在水里面游。
但是老鹰可以做什么？
那如果老鹰又可以做什么？
长大以后它可以什么？它可以飞起来。
那长大之后它就可以飞起来。
鸡最多飞那个小几步，对不对？
鸡只可以飞几步。
但是老鹰可以能够飞得非常的高。
但是老鹰就可以飞到非常之高。
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
基督徒的生命也都是如此。
我们在世上跟人差不多，就好像鸡蛋、鸭蛋、鹅蛋都差不多。
我们在地上都是一样，同鸡蛋、鸭蛋都差不多。
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不也是在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不一样，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没有多少区别。
没什么区别啊。
我告诉你，对，我们没有多少区别。
我告诉你是对的，我们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一个区别是你没有的。
但是有一个区别你们没有的。
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 DNA 的。我们有耶稣基督的 DNA。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 DNA。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当孵化、当成长起来以后，
当孵化成长之后，
我们不是属于地的，
我们不是属于地，
我们是属于天的，
我们是属于天的，
我们可以飞起来的，
我们可以飞起来，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的，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的。
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吧！
弟兄姐妹，我们哈利路亚！
不要光看地上那些小事情，
不要光看地上的事情，
我们已经是属天的子民了，
我们已经是属天的子民。
我们在这地上慢慢慢慢的蜕变，
我们在这个地上慢慢的蜕变，
慢慢的更新，
慢慢的更新。
有一天我们要飞起来，
有一天我们就会飞起来。
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动物的片子啊，我特别震撼的就是那个甲壳虫的那个演变过程。
我曾经看过一个动物的片子，最震撼的就是看到这个甲虫的成长。
这个甲壳虫呢，它最早的时候啊，是生活在那个芦苇里面，那个一个卵啊，是生活在水的那个芦苇里面的。
这个甲虫早期它是生长在这个芦苇的上边的。
然后慢慢慢慢长了，就在水里面成长，像一个小龙虾一样。
慢慢长成咗，佢就会喺水里边，好似一个小龙虾咁样。
这是第一个阶段，他蜕变的阶段。
呢个就系佢第一个蜕变嘅阶段。
当他长得比较大的，像比较大的龙虾以后，
当佢长到比较大嘅龙虾之后，
这个电视的镜头有一个镜头，突然就把它从这个水里面慢慢移到了这个岸上。
跟住呢个电视就会将佢慢慢将佢移到喺地上。
然后这个甲壳虫就在一个这个一个洞里面，一个洞里面藏在里面。
呢个甲虫就会喺一个洞里边藏起啦。
然后他做什么呢？
咁佢做咗咩呢？
他就使劲的去蹭，把这个身体蹭这个墙啊，蹭那个洞。
佢就会用力咁样喺个洞里边撞，
拼命撞。
搏命咁样撞撞，
然后使它外面的壳呢，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慢慢就裂开了。
令到佢出面嗰个壳就会裂开。
然后慢慢，它里面那个幼嫩的那个白白的生命就展现出来。
然之后佢里边白白嗰个幼嫩嘅生命就会展现。
然后那个壳慢慢就脱下来。
然之后嗰个壳就会慢慢脱咗出嚟。
到最后成型了这个甲壳虫的那个完整的形象。
到最后佢就会一个展现咗佢甲虫嗰个，
慢慢长起翅膀来，
慢慢长出翅膀，
慢慢形成甲壳虫，它可以飞起来，
慢慢可以成为一个甲虫，可以飞起身。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嘅生命就系咁样。
我们就是这样，要不断经历蜕变的。
我哋嘅生命就系不断咁样经过蜕变。
尽管你现在的婚姻可能处在困难的状况。
尽管你的婚姻处在一个困难的状态，
这就是你现在要脱开那个壳的那个时候。
这个就是你要脱开这个壳的时候。
你不要老是指望对方去改变，
不要指望对方去改变，
你先改变，
你自己心要改变，
你先把你的旧的壳给它打碎了，
你要先将自己的壳去打碎，
你先把你的新生命活出来，
你先将你的新生命活出来，
你用一个新生命来影响对方，
你用一个新生命来影响对方，
对方一定会改变的，
对方一定会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挑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挑战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们当中，
今天在你们的当中，
如果有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
如果你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从原来的彼此的交换去侍奉，
从原来的彼此交换去侍奉，
从原来的自己喜好什么去侍奉，
从原来的自己喜好什么来侍奉。
今天你立志，我要把侍奉看成一个敬拜，
今天你要立志，我要将侍奉成为一个敬拜。
我扫地，我放音响，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是为了敬拜。
我扫地，我放音响，我做每一个侍奉都是为了敬拜。
我今天经营婚姻就是为了敬拜。
我今天经营婚姻就是为了敬拜。
在家里做菜就是一个敬拜。
在屋企做饭都是一个敬拜。
在外面工作就是一个敬拜。
在外面工作也是一个敬拜。
关怀弟兄姐妹是一个敬拜。
关怀弟兄姐妹是一个敬拜。
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一个敬拜。
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敬拜。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站起来。
我希望你站起身。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当作礼物来奉献给他。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当礼物奉献给他。
是独特的礼物奉献给他。
我将独特的礼物奉献给他。
可能你以前曾经站过好多次。
可能你之前已经站过好多次。
但是今天你如果愿意重新立志。
但是如果今天你愿意重新立志。
我仍然邀请你能够站起来。
我仍然邀请你可以站起身，
我可以来为你祷告，
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
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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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们有愿意的心，
我们有愿意的心，
神看得见，
神是看得见的。
那我再问一问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
我再问一问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
你已经听了这么多，
你已经听了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
你是否愿意今天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是否愿意今天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
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
你愿意相信他？
你愿意相信他？
今天决志跟随主耶稣基督。
今日决志跟随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也请你站起来。
也请你站起来。
可能有很多道理你还不明白。
可能好多道理你都仲系未明白。
但是你有信心跟随他。
但是你有信心跟随他。
你愿意去相信他。
你愿意去跟随相信他。
请你也站起来。
也都请你站起来。
今天有没有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今日有没有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
有吗？
有没有？
你还没有受洗，但是你愿意啊？还没有相信，但是你今天愿意相信。如果愿意的话，
相信，但是你今日愿意相信。
这样让我知道一下，我可以邀请我们的教会可以去跟进，去关继续关心你们。
给我知道，等我等当地的教会可以去关心你们。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今日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爱我们。
感谢你爱我们。
感谢你救我们。
感谢你救我们。
我们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再次立志。
我们今日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立志。
立志相信你。
立志相信你。
立志跟随你。
立志跟随你。
立志奉献侍奉你。
立志奉献侍奉你。
求你今天接纳我。
求你今日接纳我，
赦免我一切的罪，
赦免我所有的罪，
接受我的奉献，
接受我的奉献，
带领我的前程，
带领我的前程。
我要将我们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
我要将我们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亲自的看顾，
求你亲自的看顾，
亲自的带领，
亲自的带领，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坐，
请坐。